我们在今除了今天的讲义，我们上周还发了一张隔卷圣经的意义给大家。那么这里面就有包括了《使徒行传》这一卷书的意义在哪里？《使徒行传》就是基督徒为主耶稣做见证，或者说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记载的就是这些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要请大家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一节，一节先读到十一节。
提阿菲罗啊，我已做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里开始第一节就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就是写使徒行传的这个人，他已经写了前面已经写了一卷书了。那么这一卷书是什么书呢？那就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四节。
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有传给我们的。这些事火气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好，那么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开始就连接起来了。那也就是说，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那么路加是一个什么人呢？好，那么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14节。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
好了， 那么看来路加是一位医生，在当时是一位医生，圣经里没有说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但是大家读圣经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希腊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希腊人，他当时是一个医生，他信了主耶稣，他与保罗是同工。那请我们再读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他乃现今的使节，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那么就说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看来路加是与保罗同工了，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发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路加就是发光。那么他写《使徒行传》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复活开始，向门徒有四十天之久，他就把这一段都记下来，一直到主耶稣离开门徒，从橄榄山和门徒分别升天以后，所有在门徒中间发生的事情他都开始记得，一直记到保罗被关到罗马的监狱里为止，大概有31年的时间，他就记断了这一段时间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记录。所以原文是把这个叫这卷书叫做行传，那么后来就加上使徒两个字，实际上它不完全是使徒，是所有的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现在来看这个提阿菲罗是一个什么人，提阿菲罗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来看，他称他做大人，大人的意思就是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有权势的人，就被称作大人，不一定是这个人很年龄很大，就是他的地位很高。但是呢，这个人是跟着路加来学真理的，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好不好？好，他就把主耶稣的事迹和圣经的真理告诉提阿菲罗，提阿菲罗就是从路加这个医生来学习的。 提阿非罗看来在当时是有地位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罗马人，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因为在路加的这个时代，以色列国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犹太人都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提阿非罗这个几个字的意思是蒙神所爱的，提阿非罗是蒙神所爱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我已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的记载是从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然后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儿子，是圣灵怀孕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从这里开始，就在路加福音就记载了主耶稣的出生，一直到主耶稣最后被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个就是路加福音的记载。所以路加福音里头也包括了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十，那就是主耶稣复活最后升天被接上升，这一段他就写到《使徒行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向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那么除了《使徒行传》的记载以外，在哥林多前书也有记载，主耶稣最多的时候是向500人显现，向500人显现。我们可以读一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读到11节，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到11节。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2个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好，这里就告诉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说第三节，我当时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从来死了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复活，但是这里有一位复活了，就是主耶稣。他为什么他会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死了，为什么人死了不会复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有罪才有死，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有罪才有死。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罪啊，他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本身没有罪，他是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死了以后第三天他复活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在宇宙中间只有一位复活的，就是耶稣。怎么知道他复活了？那么保罗就在这里记载，他复活以后把自己显给人看，一时还显给500多人看。那意思他就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我复活了。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一些人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兄弟们，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兄弟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好，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复活以前，他的弟兄都不相信的，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当然不会相信他会复活。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向他的弟兄显现了，好吧，他们知道，他的弟兄都知道耶稣钉了十字架，现在复活了，要显给他们看。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就是写圣经里写雅各书的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不是十二使徒呢？十二使徒有个雅各吗？因为这里第五节就写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看到没有？ 十二使徒里头就有什么，就有雅各，使徒雅各，他已经看见了，就不要再显给说显给雅各看了。所以这里显给雅各看是显给他的弟弟看，好不好？因为他们原来不信他，所以这一显给他看了以后，耶稣的弟兄就相信了，啊，这一位真正是神的儿子。你看玛利亚看见他钉十字架嘛，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就站在十字架的下面嘛，明明看他在钉十字架，这个没有假。然后第三天他复活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复活？从来死的人没有复活，但是他显给雅各看了嘛，好不好？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弟兄啊，他的兄弟们就开始改变了。那么你们，我们在读圣经里头有一卷书叫做犹大书，看到没有？犹大就是主耶稣的弟弟啊，也是主耶稣的弟弟，好吧？那一卷书，还有一卷书就是雅各书啊，那个雅各这个作者，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当时的长老。他开始也不相信主耶稣的，最后他相信了。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还显给一个人看，这个人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第四节就复活了。那个时候他的门徒在宣传的时候，在做见证的时候，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他都不相信了，而且他到处去抓基督徒，这个人就是扫罗，就是保罗。可是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主耶稣从天上就向他显现了，这个时候保罗就改变了，保罗就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件大的事情就是耶稣能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有罪他就不能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今天信的没有错，好不好？没有错，我们信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认识主耶稣呢？主耶稣今天没有向我们每个人显现，或者像给保罗显现的，哪一天你在家里天上忽然发光照到你，主耶稣对你说话了，像给保罗说话，我们没有。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今天是圣灵因为你信主耶稣就住进你里面来了，圣灵住在我们人里面，圣灵就指教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都能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圣灵指教了我们。圣灵不但指教我们，圣灵也会，如果你有心，圣灵会带领你去遇见主耶稣，这是圣经的说的。我们的经历里面能够遇见主耶稣，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因此使徒行传他的这里的记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啊，这里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有四十天，然后他就升天了。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就是主耶稣四十天向门徒讲述神国的事的时候，又吩咐他们一件事情，要这些听见他话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在耶路撒冷。为什么要他们等在耶路撒冷？就是要受圣灵的洗。这里的翻译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两个洗字在原文都不是洗，原文是浸，好吧。今天很多基督徒团体给别人施洗，就说你要受洗，实际上这个是洗字，不是洗，在原文都是浸，好不好？不应该是洗。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吩咐门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听见主耶稣的话，这些门徒一共有在大概一共又有120位。好，那么这就请你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5节。第一章的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听了主的话的门徒大概有120名，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并且开始聚会了，并且开始聚会。那么这里主耶稣说到圣灵的浸，这是下面我们还要继续讲，也要讲到聚会的事情。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犹太人他们被罗马帝国统治，没有自由，所以他们就希望神能够派一个人来，让这个以色列国能够独立，不受罗马帝国的统治，能力复兴。所以当时主耶稣来了，行了很多神迹，医治许多的人，他们就希望主耶稣是神所派来一个复兴以色列国的人。那么复兴以色列国在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很多以色列人都是盼望主耶稣来复兴以色列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6章。15节，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
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强逼他来做王，你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你是神派来的，你赶快来做王，给罗马帝国对抗，好不好？把我们以色列国复兴，他们当时就盼望的是这个。主耶稣就立刻退到，你看这里，退到山上去，就是主耶稣不是要来做王的，大家都拥护他做王，但是神不是要主耶稣来复兴以色列国。所以在使徒行传这里告诉我们，他的门徒一问主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然后主耶稣就说，父凭着自己的旨意所定的，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复兴以色列国现在复兴喊我出来做王，把寄托在我的身上，不是。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主耶稣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受圣灵的浸。第八节，主耶稣就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起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到圣灵的关系，是叫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第五节，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个受字原文是在圣灵的浸的里面，不是受。是在圣灵的浸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的圣灵的浸，就是指的第八节，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从圣经里面看，圣灵的工作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请读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读到15节。约翰福音16章7节到15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这是主耶稣 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就对门徒说到圣灵的事情。你看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我去就是主耶稣要离开门徒，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他说我去给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保惠师就是圣灵了。所以主耶稣说他一定要钉十字架，死了以后，然后圣灵才会来，才会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主耶稣说他去了以后就差圣灵来。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是有两位保惠师。第一位保惠师是主耶稣，第二位保惠师是圣灵。好，那么这个就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16节到17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了，这是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看到没有啊？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那么谁是还有一位保惠师呢？好，还有一位保惠师，就要请你来读约翰一书的2章。约翰一书的2章第1节读到第2节，1节到2节。
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好，请我们注意第2章的第1节，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这个忠保和保惠师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好不好？因此这里不应该翻译成忠保，应该在父那里有另外一位保惠师。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保惠师啊，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忠保这个字就是保惠师。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主耶稣这位保惠师离开门徒升天以后，就要来另一位保惠师，好不好？那就是圣灵。所以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会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因此主耶稣升天复活以后，第二位保惠师就差他来了。那么第二位保惠师什么时候来的？不是在五旬节来，好不好？不是在五旬节，什么时候来？请你读约翰福音的20章。约翰福音的第20章19节到22节，19节到22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这里的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这个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他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字在希腊文是接受，你们接受圣灵，就向他们吹一口气。所以圣灵是什么时候来的？第二保惠师，第二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门徒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主耶稣没有敲门就进来了，为什么？他是复活的身体，好不好？他就进来了。一进来，门徒一看见主耶稣就喜乐了。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给他们吹了一口气，就说：“你们接受圣灵，好不好？”所以圣灵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那么主耶稣在坟墓里三天才复活，他就是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所以主耶稣复活就是主耶稣钉了十字架，离开了门徒，他去了，然后当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接受圣灵。”所以所有的门徒都接受了圣灵，这个叫做圣灵就住在门徒的里面了，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就是接受了圣灵。在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圣灵有工作，主耶稣是借着圣灵赶鬼，但是圣灵没有住在每个门徒的里面，没有。但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说：“你们接受圣灵，吹一口气。”那么他们就接受了圣灵了。圣灵住在门徒里面，圣灵的工作就要指教门徒了。好，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从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开始，圣灵就住在门徒的里面了，圣灵就要在门徒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他们，这个叫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的里面，每个门徒的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在门徒的里面，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门徒，而且要门徒想起主耶稣说的一切话，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的工作，好不好？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圣灵就不会再离去了，好不好？就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做指教我们的工作。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灵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工作，那就请你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八节，我们再读读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是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不是在我们里面住在里面，而是要降在我们的身上。降在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好不好？那就跟能力的问题了，不是指教的问题了，好不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要降在门徒的身上，门徒就有能力了。本来门徒很害怕犹太人，犹太人很害怕罗马人，很害怕我们说犹太人呢，那就是说没有信耶稣的那些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很怕他们。就像当时他们很怕保罗，因为保罗到哪里拿着大祭司的文件就可以抓人了，好不好？门徒很怕，但是现在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怕了，他们就有能力了，来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就是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圣灵要降在门徒的身上，目的是要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圣灵是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话，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还有一个就是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这一个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的经历，好不好？不是，在当时是120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在当时，因为主耶稣刚刚复活，教会第一次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所以他们主耶稣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他们要受圣灵的浸，那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好，我们再看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给他们说话，这是最后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为我做见证。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主耶稣就升上天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并看不见他了。他正和门徒说话的时候，说完了，云彩就来了，把主耶稣接走了。而这些门徒没有想到主，你要离开呀，你马上就升天了嘛。他们希望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要来做王啊，好不好？复兴以色列国嘛，你怎么就走了？好不好？这是门徒在那里盼望。但是主耶稣就走了，但是主耶稣走的时候，升天的时候吩咐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第二个要受圣灵的浸，就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要得着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好不好？这就是主耶稣的命令。好，第十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这两个人穿白衣的是天使。十一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一个，他们门徒就看见那个白云啊，一下主耶稣就不见了，他们多么希望主耶稣不要走，但是这个时候有两个天使就向他们显现了，穿白衣，弟兄姊妹，圣经里说的白都是代表圣洁的意思。这两个是天使向他们说，你们这就把它分辨出来了，这两个不是门徒，好不好？是天使。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离开你们被接上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十二节，他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这个门徒和主耶稣是在橄榄山分别的，所以门徒从橄榄山回耶路撒冷，好不好？橄榄山是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橄榄山，橄榄山是一座山，不是很大的山。那么橄榄山，现在的橄榄山上面就修的有很多公旅馆，好不好？我在那个旅馆里住过，站在橄榄山上可以一直看见耶路撒冷，它比较高，耶路撒冷就在下面，那么主耶稣在橄榄山和门徒分开的，所以天使说你们看见他怎么样从橄榄山去，他还要降到橄榄山。所以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主耶稣他在回来的时候不是在中国的河南，好不好？那个女耶稣他是在哪里，他还要回到橄榄山。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要回到橄榄山呢？就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旧约的撒迦利亚书。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另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闭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一段圣经很重要，这是说到万国要打以色列国，现在还没有到，这是预言，就是许多国家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要来打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打不赢，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降临了。所以他这里是用的耶和华，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主耶，没有耶稣这个名字，主耶稣还没有降临，所以就用耶和华。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当以色列人打不赢的时候，现在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要到后三年半的时候，全世界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要打以色列。启示录告诉我们，马兵都有20,000,000，好不好？要2亿人啊，要去打以色列国，这是圣经的预言。当以色列人打不赢的时候，最后来拯救他们的是主耶稣，主耶稣就降临了第二次， 主耶稣降临，他的脚就站在哪里啊？橄榄山上，好不好？还是那座橄榄山。所以现在有的科学家就在橄榄山上面放了一个仪器，就是看看橄榄山下面分没有分裂，好不好？那个仪器一直放在那里，好不好？好，就说橄榄山什么时候分裂？圣经里告诉我们，必须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当他的脚一站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橄榄山一分裂，橄榄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东西就是很深的谷，以色列人就从这个谷里面逃跑，好不好？就是主耶稣拯救了当时还活在地上的以色列人。所以保罗有一句，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他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那就是主耶稣拯救他们，这是圣经里都有预言的啊。因此我们现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你们看见他怎样去，他要怎样来，好不好？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他来，主耶稣还要到橄榄山。那么十二节这里就说有一座山，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和主耶稣在橄榄山分别以后，听主耶稣的话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第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我们再请读一读十二节，请我们读到十五节，好吧？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好，我们就坐到这里。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约有这座橄榄山离耶路撒冷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只有几十里路。这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他们守摩西律法是要守安息日的，安息日不能做工，好不好？安息日也不能走路，走太多不行，他们就规定了安息日可以走几十里路，走了就不能再走了啊，这是他们自己规定的。摩西律法上没有规定安息日走多少路，但是以色列人自己因为要守安息日，就规定了安息日只走多少路，从这个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正好就是安息日他们可以走的路程，所以当天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就不算就是说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回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十三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他们在这个楼房里聚会，这是他们住的楼房，没有说他们去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去聚会，没有，没有说他们是去修一座礼拜堂，没有，在当时就是他们住的家里面一所楼房的聚会。那么以后我们再说这所楼房是谁住的呢？以后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可以看见，很可能就是那个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妈妈，他的一所楼房，他家里是比较有钱的那个时候，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也有这么一个，但是，是作为展览嘛，大家来看，但是不一定就是当时 他们住的那个楼房，他们就在这个楼房来聚会。啊，这里就有十二个使徒，但是有少了一个，没有犹大，啊，只有十一个。然后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几个妇人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没有几个这两个字，没有，同着那个妇人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多数的，好不好？就像我们英文单数和多数，这个妇人是多数的，或者要翻译成不是几个，应该翻译成一些，好不好？一些妇人就是不少妇人，还不少，不是几个。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恳切祷告。后面马上就说有一百二十个人，在这个楼房里面有一百二十个人都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他们就开始聚会了吧。那圣教会的聚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五旬节，好不好？他们就已经聚会了。啊，还有这个主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兄，就说明他的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向他弟兄都显现了，好不好？弟兄也相信了啊，所以他们也参加聚会了，一共有一百二十个人他们在一起聚会。所以在这个时候教会的聚会就开始了，好，教会的聚会开始了。谁带领他们来聚会？那就是圣灵，好不好？他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嘛，好不好？啊，圣灵就带领他们来聚会，而且他们也听了主耶稣的话，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这一百二十个人开始聚会。好，我想我今天我们先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啊，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好，请讲。
在读那个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
主再来的那个时候啊，第五节十四章五节，他后面写的是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一切圣者是指那个。之前被提的，之前被提的，还是有那个也有地上的军队。
主耶稣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是和圣经里告诉我们，那就是要看在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先是降临在半空。
对，
所有的基督徒都踢到半空了，地上没有基督徒了，对吧？然后他就这样降到地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他要审判绵羊和山羊，好不好？
所以这边是指全部都是，他所谓一切，就都是指那个被
踢。你说，圣者是吧？
他这边有写一切圣者同来。
哦，一切圣者，那就是这里就包括两个部分了。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也有天使一同降临，还有主耶稣除了降临有天使以外，还有得胜的基督徒要和他一同降临，因为他们要来审判以色列人，好不好？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了。好，
那我们请。 亲爱的主耶稣，这边又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平安的过来，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开始今天开始查考《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里边所记载的一切，我们的弟兄医生路加都详细的查考并写在这书上，真的要让提阿菲罗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再次来查考《使徒行传》，真的我们也通过我们详细的查考，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所学的都是确实的，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真的要借圣经里面所说的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所以要我们也借着每一次的查考，让你的话真的我们能够更加的确信，因为我们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迷信，我们乃是相信神的话，我们乃是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描述的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也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边扎根，让我们对你的信心能够越来越稳固，通过每次的查考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能够得到成长。所以我们也求你继续保守接下来关于《使徒行传》的查考。今天我们聚会完毕要回到家中，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脚步，保守弟兄姐妹接下来在各处奉你名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稣弟兄救了他，原来那些病都信了，
对对对，
后来都是
这个妙师。你真的回哪里？你去哪里？
我等会儿回家。
回家吗？那我就坐你的车。
好，
可以吗？
好好，
就是你跟你爸爸吗？
我跟我爸爸。
好好，谢谢。全良按哪一个？全良按哪一个？